第98回，传一旨，母子起猜疑，晋皇宫子弟谋异位。话说张禄正然领了遗旨，一团高兴，由慈宁宫往外就走。刚刚走到宫门，忽见皇帝圣驾已到宫外，欲待回避，已被皇上搭眼看见，欲要上前，又怕机关败露，神神缩缩。那皇上见他这样形象，心里觉得有些起疑，就唤了一声：“张禄往哪里去？”张禄一听，格外着慌，连忙跪下说道：“奴婢不到哪里去。”皇上又道：“既不到哪里去，出宫干什么？”张禄更加吓煞，喝着舌头说道：“奉遗旨，有事儿去的。”皇上道：“遗旨在哪里？”只见张禄忙在袖中将遗旨拿出，皇上接过来一看，说：“太后传旨，光明正大之事，你这鬼头鬼脑，是何道理？且记下一颗脑袋，你待我小心的好。”张禄连连诺诺，暗暗叫苦。皇上便把那遗旨展开，但见上面写着道：“书孝慈公皇太后诏曰，与尔寇真，敬陵遗旨，待审苏童着即释放，无论供否，将按注销，勿负朕意，亲尊亲此。”皇帝看毕，把脸都气青了，也不等当宫太监传旨，匆匆直奔内宫。走进宫内，却见周选侍正在那里同太后指手画脚的说话。皇上一见，格外作气，就知道这个草诏多分是他做的。皇上此时真个气满胸膛，连进了太后行礼的常理都忘掉了，便说道：“请问母后，适才降到刑部的圣诏是有的吗？”太后见他形容带气，也作色道：“诏是我下的，难道我慈宁宫的遗旨不应行吗？”皇上见太后气愤不过，便心生一计，说道：“母后不必动气，但刑部寇真他家世传的折玉名手，唐旨意中话不说清，他便借此抗逆，反与国体有碍，所以臣男不得不查点查点，不知母后谕旨上国否说清，做了有多长的。”太后见他话说的在理，也就平下气来说道：“此回谕旨我倒仔细过目，大约有500余字，并且说得十分透彻。”皇上道：“既这样说法，臣男也放心了，但不知这个诏旨是谁交代张禄的？”太后道：“是周选侍交代他的。”皇上听毕，回转头来对随来的太监说道：“周选侍偷换遗旨，速即拿下。”说毕，袖中拿出遗旨呈在御案，说道：“母后请看，500余字的遗旨怎么被他换作了不到50字了？料想这个贱婢胆大妄为，母后精神不足，将后恐误大事，着先叫朝阳院严加管束。”周选侍听说，吓得脸上如盖了白纸一般，两个弓箭上前便要动手，太后只得忍气吞声，故意地骂道：“贱婢惯会偷懒，你告诉我说的有500多字，怎么连50多字都没有？实属可恶，本当发往朝阳院管束，孤念初犯，着即大过一次。”皇上见着如此，也只得推点含糊，说道：“孤念母后讲情，以观后效。”又高声对大众说道：“嗣后慈宁宫如有遗旨，若不送至朕前过目，擅行发出者，照假传圣旨一斩。”说毕，便唤太监取过笔来，在遗旨上写了个吊销两字。皇上也不多言，辞了太后，即行回宫不提。却说徐天化自从那日宫中宴会，心中愤愤不平，便欲闯进宫中以泄其愤，后来反被他儿子破釜沉舟的一顿劝说，才把念头打断，所以过了数日也不上朝，也不进宫。这日实在闷气不过，便悄悄地骑了一匹马，带了一名亲随到了慈宁宫。当宫太监见得国舅前来，是认得惯的，也不待通问，就连忙跑到里面，不上一刻，大远的高声喊道：“太后有旨，宣国舅进内。”徐天化一直就奔了内宫。徐天化方欲行礼，但见太后满面泪容，旁立着一个周选侍，一见国舅便说道：“老兄弟也不必行礼了， 你家姊妹这个味儿，怕的也坐不稳了。国舅听见，这一下非同小可，忙问道：究属所因何事？太后方要开言，又是泪珠直滚，觉得心中一股又酸又苦的闷气，把个喉咙抵住，要想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刚好周选是添油加酱的，便说皇上怎么不孝，怎样把遗旨吊销。说完又说道：不是奴婢胆大妄说，总之就今皇上此刻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他把七党看得十分尊重，至于母党很有点瞧不上眼。就如前日高丽进来的供货，西宫国舅生日，他捡了多少顶色顶尖的送去，可曾送丝毫给国舅吗？又如前日宴请圣僧，要看国太面上，就该头一位先请国舅，他可曾去招国舅赴宴吗？看官，你晓得这个周选士有多厉害，他说的这几句话就同利刃在徐国舅心头上戳去一般。但见徐国舅怒气勃勃，大声喊道：还了得，反了反了。国太连忙上前用手掩住他嘴，笑道：还了得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强有闻必有耳，倘若传到这个不孝的昏君耳朵里，是当耍的吗？国舅道：我实在委屈不下。国太道：就是委屈不下，也要大家记忆，怎能大喊大叫的呢？国舅道：此后言之有理，是臣弟十分粗莽，但是我们总要想个法子整顿整顿他才好。国太听说，叹了一口怨气，说道：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。国舅听说，故意地问道：此后此言怎么讲法？国太道：你倒又老糊涂了，你不记得当初立储的时候，老皇本要立你的五贤王外甥，反是我再三劝转，不料他一招全在手，他就这么样子对我了。国舅道：此后不必追悔，弃幼立长固属常例，而废婚立贤亦是横情，其余不必多说，就是这不孝二字还不足以定他的罪吗？国太道：你还不知其细，他现今满朝文武广布心腹，还想摇摆得动吗？国舅道：这倒不怕，如今兵权就属在臣弟手里呢。周选士闻说，忙插口道：国舅这言不喘，他再有多少扶鸾保驾的，但没得兵权终属无用。在奴婢看来，国太国舅要有意见就请赶紧商酌，俗语上说过的，当断不断反受其祸。假如圣上因同母后不睦，想到国舅身边降一道圣旨收续兵权，那时真就坐以待毙了。国舅道：你们皆莫作慌，待我回去同三儿虚言斟酌斟酌，他倒很有点见识。国太道：需要慎重，倘是漏点风声，就是灭门之祸了。国舅道：无需过虑，还请自保龙体。说罢便作别出宫不提。简言寇真审问苏童，连审了六七次，大刑几乎用尽，却无半字实供。皇上因在慈宁宫看了遗旨，更加着急，随即降了一道谕旨，领限三日着将案情审明。寇公一连又审了两日，还是没供。这日早晨起来，便换铁匠打了一双红绣鞋。看官，你道这红绣鞋是件什么刑罚？就是打的一双铁鞋子，用时将炭火烧红，令犯人两脚套上，登时两脚焦枯。要论刑部寇大人，本是一位仁厚忠正的官长，只因这个苏童抵死不供，弄得无法可治，所以才想出这个刑罚来。当下见铁匠将鞋子造成，便将他的封箱火炉一并留下，随时升了大堂，吩咐把苏童带上。寇公一见苏童，反转垂泪说道：我看你这个案件就是认供定罪，也不过照图逆不成君徒而已，你何必一味熬刑自寻苦吃？说着寇公就指着炭炉内一双铁鞋说道：你看这双鞋子烧得飞炽的，一到脚上皮骨皆为灰烬，本部堂劝你就招了吧，哪知这苏童眼睛闭着踩也不踩，就同死人一般。无论寇公好说丑说，他是一言不发。寇公十分气闷不过，说道：我拼着一个尚书前程 交给你吧。便把公堂一拍，吩咐行刑。但见一人端过一张凳子，把苏童坐下，又用两人挺着背后抓紧他两手脉门，又用两人手持铁钳将两只鞋子牵到苏童面前，就每人踢着他一只脚向里面一送，只见脚下两阵青烟，一股焦臭味异常难闻。只见苏童牙齿一咬，叫了一声哎呀，眼睛朝上一翻，当时气绝。大众手忙脚乱，将鞋脱下，又用井水当脸喷去，再也没得苏醒。寇公在堂上只急得抓耳挠腮，不知怎样办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